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
我是启达，
好，
差点忘记自己的名
可能我们太久没有录了，我也是开差点忘记要讲开始录音。好，我们这个星期呢，这个月呢，是第一次录啊。我们上一次录的那一本书，已经是11月的事情了。那为什么我
哇，
们
好
这样
久
久
没
还没有
听。
录呢？就是，也一部分原因是这本书啦。我觉得这本书确实是，我读到中间的部分的时候是有一点，很煎熬的读啊，因为它每个故事其实都是一个单篇来的，所以它故事其实是没有连贯的啦。然后对我来讲，还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他讲的东西有时候会比较跳跃啊，就可能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突然去延伸到其他事情，所以然后我可能要重复看回那个段落，然后我才能就是接受到下一段的资讯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比较挑战的地方，而且他这本书我们来揭晓了，这本书叫《钢索上的译者》，是来谈翻译这件事情的。然后这本书对我来讲，它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是因为它在聊翻译嘛。可是这本书其实它本身就是一本翻译作品，所以当他在用，好像可能他在聊，可能是俄罗斯语跟英语之间的一些翻译的小趣事的时候，他是必须要用中文翻译再来解释回这个作者原
情
本的
况，
趣事啊。所以对我来讲，它就是翻译了之后再翻译，然后所以我们的头脑就要再吃力一点，再转一下啊，所以，我先让达叔来谈谈，这本书对你来讲是一本怎样难度的书呢？你会不会有什么障碍在读这本书呢？
跳跃的部分我是蛮认同的，就是他的故事呢，其实是没有连续下去的啊。他一下子是谈到18世纪，然后一下子就是谈回近代的故事啊，这样子的情况呢，在这本书方面呢是有这样子问题的。但是呢，我就可能我比较熟悉赫鲁晓夫啊，或者是斯大林啊，或者毛泽东啊的故事啊，所以对我来讲呢挑战还是有，但是应该没有你那么大啊。这是我看这本书的非常大的感受咯，所以我先讲这本书啊，它的篇幅是长的，我就看过实体书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因为我看的是电子版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篇幅的部分啊，虽然还是有显现你是看到多少趴的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你没有你太具体的印象了，你是没有这方面东西的。所以这个就是看电子书的短板，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感受了。
对，好，那这本书呢，我们来这本书叫《钢索上的译者》嘛，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比喻啊，它意思是讲这个译者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走在钢索上，如果你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酿成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你是必须要拿捏平衡的。然后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讲，还在讨论了一个主题，就是你作为一个译者、一个翻译工作、一个从业人员，你要做的到底是一五一十的直接翻译，还是你要有技巧的，就是把那个意思传达出去而已，就是直译或音译啊。然后他，当然他里面提到的是很多历史上很有名的译者也好，或者是我们不没有听过的译者，他们的一些趣事。然后当他们在面临一些抉择的时候，他们到底是选择怎样的翻译？然后他们翻译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到底对当时和历史造成什么影响啊？这些是我觉得这本书当中挺有趣的部分呢、啊。那一开始这本书的第一章节，我就大概介绍一下先啦，就是已经提到了，达叔开讲到那些就是很知名的领袖，好像赫鲁晓夫或者是尼克森，一开始第一章就在谈这个，因为他就是在讲，其实翻译它很可能就会造成两边的冲突，又或者是，如果你做得好的话，是可以让两边是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的。 然后这个部分呢，我先让达叔来讲一下啦，就是你觉得赫鲁晓夫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还是喜欢怎样？他的言论是如何为难这些译者的翻译呢？
哇，这个是大问题来的。赫鲁晓夫呢，对我来讲呢，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粗鄙的人啊，就是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在这个联合国的大会上面，他是脱下鞋子，然后敲打这个桌子啊。你可能上 YouTube 嘛，你都找到你打这个赫鲁晓夫，可能你都找到这样子的影片。这个就是我对赫鲁晓夫的印象了。当然，我就回到去前面一点呢。这本书呢，对于我来讲是非常的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很多东西呢，我是完全不知道啊，不是讲我不知道这个赫鲁晓夫是谁啊，斯大林是谁啊，只是在翻译这一块那边呢，赫鲁晓夫到底是怎么样的态度，斯大林到底是怎么样的态度啊，我是一无所知的，所以算是从微观那边。啊，补充了我从宏观那边去认识这两位人物啊，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翻译的趋势呢，我们不能讲这个趋势啊，因为对于翻译者来讲一点都不轻松啊。这个翻译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对我来讲呢，翻译的源呢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因为翻译源呢往往都是隐身、隐形的，就是你看了一篇好的作品。啊，可能你就忘记了这篇作品呢，其实是翻译过来的，啊，这个就是翻译员啊，我对于他的印象啊，这本书呢是我们待会这是会谈到啊，讲了很多的翻译的就是没有翻译好造成的问题啊，这样子的情况啊，那这本书呢是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例子的。回到去这个赫鲁晓夫的部分呢，然后我就要理解，其实当时的这个美国和苏联呢是搞着冷战的，就是他们正处于这个冷战的这一个氛围当中。这个赫鲁晓夫呢，在翻译方面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就是他就很喜欢临场的发挥，这个也符合这一个我们认识的赫鲁晓夫的性格啊，这个赫鲁晓夫呢，就是喜欢临场发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会把俄国的笑话呢，对于这个翻译员来讲，如要怎么样去翻译这个俄国的笑话？因为翻译笑话呢有这样子的问题哦，如果你翻译过笼的话，或者你只是直译的话啊，别人笑不出，听的人笑不出啊，将。这个怎么样去评断这一场的这一次的翻译呢？我们就自己大致上是有一把尺啊，但是这一个难题呢，这个赫鲁晓夫就经常的这一个跑出来了。所以刚才这个邵荣也提到了，如果是处于这个冷战的氛围的话，就是随时都会爆发这个核战的可能啊。所以一场好的这个翻译呢。可能就是把这个冷战呢，或者是核战呢，是避免掉啊，都说不定啊，我们就很难评估，有这样子的结果存在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看的这本书啊，你大致才可以了解啊，其实冷战呢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它的危险是在哪里啊？这个就是我看这本书的一个非常大的感受。
好。那我就补充一些细节部分呢、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其实就有提到嘛，就是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很，他不只是想讲笑话，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引用一些好像俄罗斯谚语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其实这个是我提到他非常为难译者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如果你要翻译意思是很简单的，可是你要翻译谚语，它就比较难啊，因为可能那个谚语在另外一个语言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对应的谚语或者是
概
其
念
他
呢，
词语啊，它就要用更多心思，然后再来翻译这一个东西。然后比如讲有一个俄国谚语叫做库马马的，就是库马斯的妈妈， 他其实就是赫鲁晓夫，很喜欢用一个谚语啊，他意思讲，我要带你去找这个 Cool Master 妈妈，然后全部人就一直在好奇到底这个人是谁，然后到为什么一直要找他妈妈，然后其实呢，这句话呢，在俄罗斯语当中呢，它意思是，有威胁的意味了，然后他的意思是我们会带你认清这个事实的真相，然后可是呢，其实，然后可是呢，那时候全那些译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全部人就觉得那个情况是。好像很危
非
机啊，
常
很
不
危
要，
险啊，因为感觉就像这个苏联这一方在威胁着美国样子，而且他还不断的强调这个俚语，去到很多场合都是在讲回这句话，然后后来呢才知道原来是摆了一个乌龙，原来是这个赫鲁晓夫呢，他是不清楚这个谚语的意思，他以为这个谚语的意思是讲哦，我要带你去看一些你没有见过的东西，他是完全没有想要。有任何的威胁意味
威胁，
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底下呢，就是译者就必须要很小心处理哦。就是如果他没有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他就会酿成是另外一个外交争执，或者是双边关系的恶化。然后又比如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这个赫鲁晓夫他就有提到一句话，是讲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就是对美国讲啊，就是。不管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历史总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们会替你们收尸。收尸这一句话，哎，听起来就好像很严重哦，就好像他想要置对方于死地。可是其实赫鲁晓夫讲这句话的意思呢，他也是有背后的这个脉络。他意思是讲，哎，根据我们这个马克思的历史观呢，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呢是最终会战胜这个资本主义的，所以资本主义消灭之后呢，这样当然就是我们这些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替你们收尸啊。意思是，他意思应该就是我们替你
处
们
理后
解
事
决
啊，
啊，就是解决你们留下一些。这些
烂摊子，
烂摊子啊，他其实是没有想要置你们于死地的，因为这个马克思已经预言过了嘛，就是你们终将会灭亡了啊，所以最后还是我们要替你们收拾烂摊子这个工作，所以如果当时的译者他可能他不清楚这个脉络的话，他不懂这个赫鲁晓夫真正的意思的话，他可能翻译错。或者是他可能用比较严重的这个词语来翻译的话，诶，可能又是另外一场外交风波。然后另外一个我提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古巴的这个导弹危机，这个我们都懂嘛，就是那时候差一点就酿成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核战争，然后可能这个世界就差一点就走向灭亡。然后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苏联他在这个古巴边要部署一些飞弹或者是轰炸机啊，就是一些武器啊，然后美国又感觉到威胁，所以美国呢那时候呢他就发了一封信或者是电报啦，就给这个苏联，然后他用词呢也是非常的谨慎和小心，他就是用隔离而不是封锁，因为封锁这个词语呢就很严重啊，听起来就好像会让这个。苏
有
联
教
人
条的味道
啊，会让这个苏联人想起他们以前在这个那个城市叫什么啊，就是格勒，列宁格勒
另一个人，
他们就会想起列宁格勒围城时候那种惨况，就是所以他就没有用封锁，而是用隔离。然后呢，苏联呢那时候他也是一直含糊其辞啊，他就是没有提到。导弹或者是飞弹这个字，他就一直在讲，这个是一个，我们会承诺我们会撤走这些，具攻击性的武器，他就不要讲飞弹和导弹了，他就是想要用比较模糊的战略来带过。然后可是美国呢，就抓住他这个小尾巴，就讲，诶，你讲要撤除所有的这个攻击性的武器，那你不只要撤除这个飞弹，你也要撤除这些轰炸机这些武器，所以呢，苏联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答应了嘛，所以他就撤走了所有的武器，所以这个古巴危机呢就才告一段落。然后这一章呢，其实作者他想要带出了一个讨论，就是诶，万一在这些历史性的场合当中，译者他一旦是采用不同的译法，又或者是他。可能他的这个语言的造诣不太好，他可能用了一些更加严重的词汇的话，他可能就会酿成一个无可挽回的灾难。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美国领袖跟 这个苏联领袖很可能他们对于另外一个国家语言都是比较陌生的，又或者是他们可能都是不太熟悉的。那他们双方之间沟通就是依靠这个中间的译者，所以如果中间的译者他在表达上出现了什么错误的话，很可能是使当时候已经很紧张的冷战局势是进一步的去加剧，然后后果呢？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啦，可是我们可以预想得到，万一双方的这个紧张局势再一次升温的话，会酿成什么样的严重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绳索上的译者这一句话，它背后的含
的意
义啦。
思，
啊，那我们让达叔来往下再提起他印象深刻的段落。
我印象深刻的段落其实非常多，然后呢，我们也没这样多的时间，一章一章去讲啊。这本书呢，大致上是有18章啊，但是我就不会全讲，我只会挑一些部分来讲了。我就先讲了，其实是有3种译法的，就是这本书也有提到啊，就是第一种就是直译。啊，直译就是每个字都照搬哦，啊，这个就是直译哦，啊，一个呢就是意译，就是你有那个意思在，但是你就不是啊，大致上应该不是逐字照搬的那个情况，啊，还有一种呢就叫做仿译，啊，仿照的仿，啊，就是你只是模仿那一种写法吧，然后呢你就是不只是可能是面目全非的情况，就是你有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你从第二个语言当中的作品啊，你得到一些灵感啊，也说不定。然后你就写出你的自己的作品啊，这个就是仿译。所以这三这个部分呢，你听起来啊，可能你就觉得当然是直译最好啊，或者是如我所说的。啊，如我刚刚开始看的时候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论吧，啊，但是呢，你推敲下去呢，其实是有大的问题在的。为什么是有防疫啊？为什么是有意义？因为你如果你逐字版的话呢，就是你完全套用这个直译的部分呢，就是刚才一方面呢，就是好像少龙所说的，可能会酿成两国的大战，就是。两国领导人呢都不太熟悉对方的语言，然后呢完全是依靠你这个译者啊作为这个桥梁，然后你怎么样翻译呢？就是有什么后果啊？啊，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呢第二个更大的问题呢，就是直译呢往往是会有更多的字数的，就是你不同的语言啊，可能你要花更多的篇幅啊，你才去解释得通啊。但是呢，如果你只是纯粹的要那个意思吧，你可以选择意译，就是你只是要那个意思吧，然后呢，你是看情况，你是怎么样翻译吧，这个就是翻译的要素，就是为什么会有后来的意译啊，或者是有别于直译啊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一点。啊，仿译呢，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刚才我就是特别的提到啊，你有没有获得灵感的部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异国的作品当中，你才能够获得原有的灵感啊，人都是喜欢看这个异国风情的东西嘛，所以特别容易呢是在这一个不同的国家啊，你就能够获得灵感。所以，当这个很关系到你有没有讲清楚你是翻译的作品啊，导致你有这部分的灵感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是提到了这个赫鲁晓夫啊，接下来呢，我就是要提到他的这个前任的领导，就是这个斯大林的这个部分。斯大林呢，在翻译界的当中呢，不看这本书，可能你是。不知道这回事，就是你我们讲的斯大林是三巨头之一啊，三巨头之二呢，就是有这个英国的丘吉尔，然后美国的小罗斯福啊，就构成了这个二战时候的这个三巨头。我们后来 认为这个斯大林啊，其实也是有发动过这个种族灭绝啊，或者是集体灭绝的这一些暴行的，所以你对于这个斯大林可能就有这个刻板的印象。但是呢，在这个翻译界当中呢，啊，斯大林其实是一个用词非常精准，啊，它是篇幅比较短啊，就是方便这个翻译员呢去翻译他的话。啊，反而这个丘吉尔呢，其实啊想下来呢，也是符合这个丘吉尔的风格的啊。丘吉尔的这一个讲啊、演讲呢是非常出名啊，然后这个丘吉尔呢也是喜欢临场发挥的，所以临场发挥呢，对于这个翻译来讲呢，就是苦差事之意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丘吉尔和这一个斯大林啊，你从翻译那边呢，你是未必看到他们两个人是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的。你能不能够从这个翻译啊的这一个反应啊，你就认定这个斯大林啊是没有发动过这样子的啊后来的这一个种族灭绝的这些集中营啊等等等等啊，这个丘吉尔是啊非常啊这个二战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然后在这个反共啊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啊，你未必是会踩到这样子的啊结果，但是呢。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呢，斯大林和这一个丘吉尔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呢，这个就是我非常有印象的一个侧面啊，也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回事。
大叔，你要不要继续补充回这一章？也是有提到这个希特勒的部分。
哦，这
等
个
你讲
希特
过后，
勒的部
我再
分。
补充。
啊、哦，希特勒部分呢，其实是我们对于这个希特勒，应该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一个丘吉尔，然后讲到这个小罗斯福，然后讲到这个斯大林的部分呢、啊，但是要讲的对手是希特勒啊，然后希特勒就是跟这一个日本啊，或者是跟这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呢就结盟啊，这个是我们认识到的二战的基本的格局是这样子。但是希特勒在这个翻译方面呢，他又引申出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啊。这个希特勒的翻译，当然希特勒是跟这个墨索里尼，他也未必是非常精通这个意大利话的啊。这个希特勒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他就一定是有这个翻译随从了。所以我就引申从这个翻译的部分啊，引申出这样子的问题啊。这个希特勒翻译呢，算不算是跟希特勒共谋的一个一员啊？我们能不能这样子算呢？我先讲自己的这些感受啊，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希特勒呢，就是有这个平庸的邪恶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就是在这个大审判当中啊，他就认为啊，就算是一个小螺丝钉。啊，你是有帮助到这个希特勒啊，你也算是共谋之一。但是呢，我自己的立场呢，其实翻译员其实不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翻译员，你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啊，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吧，你也不可以做出什么东西啊，或者你不可以做出有贡献的一些付出。所以翻译员应该是不能将用苛刻的要求去要求他们啊，他只是一个翻译员，或者是把某一国的语言翻译成另外一国的语言啊，听得懂啊，这个就算是合格的翻译员啊。至于政治上的问题呢，当然就是有各种的讨论呢啊，我个人来讲呢，就至少我是认为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就是你把翻译员。也把也纳入这个平庸的邪恶呢，这一个标准呢是非常苛刻的。
好，是，我也是赞成啊，就是大叔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他这个翻译员也许可以被定罪啊，可是他被定罪可能是其他罪名啊，绝对不是因为他帮这个独裁者，或者是帮这个害死很多人的希特勒翻译，他就有错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就算不是他来翻译，应该也会有其他人来翻译嘛，而且他翻译其实只是传达。这个希特勒意思，他都没有在，好像 就是乱乱下其他的指示啦。啊，那
嗯。
可是其实，这本书当中他也是有提到一些其他例子啊，就是其实，翻译就是这个译者呢，他有时候他也会多做一些东西的，他看就是他也会多做一些可能，在某一些人的立场来看是多做了一些好
嗯。
事。那我举两个例子啊，就有一个章节还是有提到有一个译者他是，要帮忙一个人去银行贷款，然后这个就可能还要去另外一个国家银行贷款啊，然后这个人他是不会讲那个国家语言的，所以他就请了一个翻译，然后这个人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银行讲这些诉求那些啊，然后可是这个翻译呢，他就用就是用一些更加感性的方式，然后去叙述整个请求，就好像在让这个借贷者的话听起来就是，很诚恳的请求这个银行就是好心来帮一下我这样子啊，所以最后使得他这个几乎没有可能被批的贷款，诶，成功被批准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译者在当中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就使得这个银行就同情了这个申请借贷的人啊，这是第一个例子啊。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在这是比较后的章节啊，就是在这个义和团这件事情上面呢，啊，就扯到了后来就是这个法国跟中国呢要签订一些条约，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啊。然后这个译者就是在中间翻译的这个人呢，他其实他同时也是一个传教士，或者是还是一个宗教工作者啊，所以他就在这个中文版的这个合约或者是这个条款当中呢，就加入，诶，你是不能阻止我们传教，然后我们这些传教士呢是有这个财富的这个权利，就是我们是你是不能动我们的财产的啦，就是我们有这个财产的自主权啊，所以他就加了这两个条款，然后这两个条款呢是没有在法文的这个条约当中的，可是就是这个译者他私自就加
自
入
己
在
加
了这个
进了，
中文的条款当中，然后可是就是因为他这种他这个想要为传教做一份事的这个好心，那就使得基督教在或者是天主教在整个中国是，传教是变得更加的顺利，然后更加的这个容易，然后也使这个传教就让更多人可以变信教了啦，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也看得出，诶，其实我们也不能小看译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可能在关键时刻。如果不是关键时刻，他只要在中间，他稍微的修改一下原本的内容，诶，他可能就会使得整个这个事情呢往一个不同的方向去发展。然后看达叔有提到嘛，就是我们翻译有三种嘛，翻译有三种方式，除了我们每次去争执的这个直译或者是音译以外，还有这个仿译。啊，仿译就是你跟着那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做就是一些模仿的翻译啦。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提到了一个圣经这本书。圣经这本书呢，它这本书也是有提到，圣经呢是被这个Google 来利用来进行很多 AI 的语言翻译训练，因为圣经就是在历史上是有很多译本嘛，无论是几乎是所有的语言都有翻译过圣经啊，所以你想要进行这个翻译训练的话，机器让这个机器来可以学习翻译训练的话，圣经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然后提到圣经呢，它这有一个章节是主要是提圣经的翻译啊，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译者嘛，所以他就讲，诶，这个圣经它其实很难翻译的，因为某一个就是某一个民族，他们所熟悉的文化是对于另外一个民族来讲是很陌生的，所以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叫奈达，他就有提倡，诶，我们是必须要察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就好像圣经当中如果提到雪这件事情呢，在不下雪的国家呢是很难理解的啊，比如在马来西亚，如果我们是没有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可能我们没有时常出国化，诶，可能我们也不懂雪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在圣经当中，他们有提到"洁白如雪"这句话呢，他们 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他们就要取巧一点，就不能直接翻译成雪，他们可能就要翻译成洁白如这个白鲁的羽毛，就是一种鸟啊，或者是白天鹅的羽毛，你就要这样子来翻译。然后又或者是这个利玛窦，我们都懂，很就是它是一个中国很早期的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啊。然后呢，在当时候呢，这个天主教呢，其实他们要讲让中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个宗教呢，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天主教其实叫天主这两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已经在中国的这些古迹或者是一些经典上面已经有提到了天主这两个字，所以他们就引用把这个概念引用来形容这个天主教里面神的这个概念。然后他们就不用神啊，因为他们觉得用天主的话会让这些以前都深受这个儒家文化这些中国人更加容易理解，诶，什么是天主？所以，这个部分，达叔有什么补充吗？就是关于聊圣经这个部分。
圣经啊是有非常多的东西要补充啊，因为圣经呢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看的版本呢，这个圣经呢都是有一定的要求啊，就是我们都是看这个钦定版这样子的圣经呢，其实是英国翻译过来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英国的这本书也提到啊，就是采用了非常保守的态度，就是他如果是有挑战一点的东西啊，他都不是不纳入的。然后呢，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是来构成这个钦定版的这一个部分。所以呢，这个圣经呢，其实是有大有文章在里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这个利玛窦的部分利玛窦我就多讲一点啦。其实这个利玛窦呢，其实是在这个我上网搜索一下它是在这个明神宗万历年间呢，就是已经到了这个中国，然后呢，它就是最早传播这个天主教的一个传教士，一个传播者。这个就是利玛窦，但是利玛窦呢，就是被誉为非常的儒化，儒家化的一个传教士，当然就他的这些一些考量在里面，这个利玛窦呢，就是跟这个圣经就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利玛窦的部分呢，我们看看你要不要更多的这个补充就是这个利玛窦呢，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他在翻译某一些概念的时候，因为他要符合这个儒家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就是没有精确的这一个旨意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就是按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情况啊，当时的情况他就选择了怎么样的翻译有他自己的考量这里就牵扯出一个大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的翻译呢是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翻译不纯粹只是把一个的语言翻译成另外一国就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任务然后你一个翻译呢，你就要考量到传播的这个效率这个问题呢，就是每一个翻译员都头痛了。就是如果你要翻译的更好，你就要在地化咯。然后你要传播的更广的话，你就要更多的这个在地化的情况哦。但是你在地化太多的话，你可能就是把原本的文章呢弄得面目全非就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拿捏的问题就是非常的懊恼的一个情况哎。所以你究竟是认同更多的在地化，还是更多的翻译原文就已经说明了你可能就是在翻译这个问题上面，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就是我要补充的部分当然，讲到这个圣经的情况就这个圣经呢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呢，它就是跟这个教会呢有非常重的关系。就在圣经方面呢，你是可以看到这个痕迹的。 其实我们看了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会感到惊讶了，就是原来很多的这个圣经提到的魔鬼啊，未必只是真的是这个魔鬼的部分哦，他们采取这个魔鬼的这样子的译法呢，其实未必是精准啊，因为呢这个魔鬼啊，都因为原本的拉丁文或者是更古的不一定是更古啊，就是个希腊文等等等等这个魔鬼的意思呢，其实只是说明控制者的概念吧。然后呢，会众呢，它也翻译成这个教会就是如果你是意识到这个会众跟教会呢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他们就选择了这个教会。天主呢，其实可能只是指某一种神嘛。但是呢，在这一个中国的情况呢，就是译成这一个天主，或者是这一个上帝的各种概念但是呢，原来的这个神的味道呢就下降了这个是在英翻中的情况是这样子。再加上我们是八绝了百家，有这个钦定本的情况更这个问题呢，肯定是更加的严重了这个就是我想到。对于这一个翻译你是有怎么样的一些张力在？
看达叔提到这些圣经哈，其实就是属于一种翻译上的谬误然后尤其是圣经是已经过了一两千年了嘛，所以它肯定是在历史上它也会出现很多翻译的谬误就像达叔开提了几个例子，然后我们这本书哈也没有更深入的去提到，究竟是不是有心人，比如是教会他们特地翻译成这个样子，还是它只是一个误译而已？因为好像这个比较激进的这些基督教，或者是我们称为新教他们就认为，在圣经当中，有一个词它是不应该被翻译为主教，而是应该被翻译为监督者，就是这个天主教是比较强调这个制度的嘛，就是主教就是来诠释圣经的，可是基督教是认为。这个圣经是每个人可以每个信徒可以自己跟上帝对话啦，所以这是他们的差异。所以这些基督教徒呢，他们就会认为，这个原本的翻译本身就有错，所以它里面提到内容呢，它其实要讲的不是这回事所以这个是有争论的地方就好像在《古兰经》也是一样，也是会有同样引起争议的地方，然后。所以对我来讲我个人立场是就是看达叔也是有提到嘛，好像利玛窦的历史，就是他进到了中国过后，他就是变得比较儒化，就是变得比较儒家化一点，就是为了要传播这个宗教。然后对我来讲，我立场是其实是应该根据每个地方的文化
不同
来
要
做一些
求，
调整的因为如果你坚持不，就是你原本那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宗教化，你要进到中国化，或者是进到另外一个国家化，你是很难传播出去的，因为大家对这些概念都很陌生，然后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如果你讲耶和华的话，可能大家肯定也不认识。也没有印象，然后也可能也没有兴趣想要继续了解。可是如果你讲天主的话，或者是你讲可能用一些他们比较熟悉的上帝这个词的话，可能他们就觉得没有那么陌生，然后对这个概念也比较容易接受就好像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概念叫成圣然后这本书当中是有提到有一个译者呢，他是把它翻译成。是受到圣灵洗涤并保持干净，因为你要对一个没有这个概念的民族或者是文化来传达这个概念，其实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可能是要用比较长或者是一些比较形象化的这个翻译，才能让对方所理解。所以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的我们讲妥协也好，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规划，一定程度上的更改调整，是必须的啦。可是当然，你也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到完嘛。这样子就等于是一个新的宗教，所以这个平衡还是要靠那个传教士的智慧自己去拿捏的。 那我觉得谈到这里，已经是这本书已经谈了很大的部分了，然后但时间我还是交回给达叔了，看达叔接下来谈哪一个部分。
因为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呢，我就有一些想法啦。其实是不是要保留这个原地化的、在地化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争论的啊。我不是反对你的说法啊，只是如果有一些概念呢，是原本的地方没有啊，那你硬要套进去的话，当然也可以啦。但是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永远不会产生新的概念啊，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的这个反思，你要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然后呢，不管是质疑也有它的局限，意义也有它的问题啊，你也就要非常的清楚，你不是一套原则的，就是可以走天下。就是我的这个立场呢，其实是这样子态度更加关键。如果你只是选定了某一个在地化啊，或者是旨意的方式啊，也不太好。对我来讲是这样子啊，这本书呢，当然是有提到非常多的例子啊，就是这个翻译引申出来的这些大问题。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圣经啊，讲的这个希特勒啊、赫鲁晓夫啊，这个斯大林啊，对我来讲呢是比较沉重一点。然后呢，究竟呢，跟我们开头所说的翻译引申出怎么样的大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趋势啊，有什么情况出现呢？接下来我们是会补充几点啊。这本书有提到的，过去的就是在以前的时候啊，这个法庭上面呢，其实是有翻译存在的，就是我们可能是对于这一点呢是比较陌生一点，但是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存在，就是简单的这个德文去这个英文啊，就算这两个国家呢非常的靠近，但是呢这两个语言呢是谈天共地的，所以也是需要有这个翻译，所以换句话说，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法官呢是完全依赖这个翻译的，因为呢可能是这个证人啊，不懂的某一种语言啊，就需要这个翻译去翻译他的语言啊，然后呢，这个法官呢或者律师啊，就完全通过这个翻译呢，是去理解到底发生是什么事情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在法庭上面的操作啊，这样子的情况呢，可能你会觉得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不是我，如果真的是去到一个国王要办离婚啊这样大件事的话。你就结合归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情况呢，就可以变得问题就可以变得非常的严重，或者是非常大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乔治四世呢就是要办这个离婚啊，他就是要休掉自己的老婆啊，就是原本的王后啊，然后另娶另外一个妻子。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乔治四世啊，在就要打跟他的这个王后啊，就要打非常多繁杂的这一个法庭的这一个一来一往啊，这个就是乔治四世要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理解到，当时的这个法庭啊，又是非常的依赖这一个翻译的。就是有一个，我就记得啊，在这本书上面有提到的，这个王后到底有没有通奸啊？就是非常依赖你怎么样翻译吧？因为他的这个工人呢，完全是不懂某一种话的，可能是英文啊，不知道啊，所以他讲的是可能是德文所以就是非常的依赖这个翻译员了。所以到底这个他又讲的这个王后的形象了，所以这个王后的到底有没有通奸呢？就是非常依赖这个翻译的这一个部分了。所以这个翻译好不好呢？就是决定了这个王后到底有什么下场的这个情况啊。所以你讲翻译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在这本书当中啊，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子的例子。
我这本书当中，我也是有看到几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是证人，就是在法庭上面的证，哎，不是证人，是那个被告者， 他是太过相信翻译，因为在整个法庭当中，他只是听得懂翻译在讲什么，其他人讲话都听不懂，所以他就问那个翻译：“诶，我其实这样子，我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主动去攻击对方，就是他有那种好像以为他是律师，然后想要请教这个翻译来替自己想策略这个事情啊。可是其实那翻译就有提醒他讲。”无论你跟我讲什么东西，或是你问我什么问题，我能做就是一五一十的把你问我的东西、你讲的东西就翻译出去而已。所以，如果你想要隐藏一些罪状的话，你不应该告诉我。哎，你告诉我，我就会讲出去哦。所以你如果再问我，我应不应该讲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个翻译的工作就是要把它讲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误会啊，就是这个被告以为。这个翻译是来协助他，其实这翻译是一个很中立的角色，他要做东西只是把他所听到的东西一五一十交代出去而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讲，有一个也是不熟悉当地语言的被告，然后他就去到了法庭，然后因为法庭有很多术语嘛，所以你也很难。就算你是翻译，你也很难一五一十的跟这个没有学过法律的人讲，这个法官的判词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都很难，所以他最后还只是很简单的告诉他，你无罪释放，所以这个被告他就很开心的露出笑容了，所以这个是他其中一个观点啊，就是这个作者观点，就是讲，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表达。对方想要知道的事情而已，然后中间有一些术语或者是有一些专有名词，你是很难跟对方解释的。那其实是属于比较次要的东西啊，你是不需要完全都跟他讲的。你主要东西就是让他知道他想要知道的东西，这个是他其中一个观点啊。
然后这一方面呢，我就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有一些证人呢、我就忘记了到底是证人还是被告啊。总之，他就是有跟这个翻译的较真或者比较的这个心态，其实他是懂的某一个语言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懂的这个英文。然后呢，这个翻译员呢，就是要把某一个语言呢翻译成这个英文。但是呢，还是听得懂这个英文的，所以他就知道这个翻译员在做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不管是这一个证人还也好啊，或者是被告也好啊，就是有这跟这一个翻译员起冲突的地方这些情况呢，其实也是会在这个法庭上面发生的因为我们不能控制被告或者是证人的这个会做些什么的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到底要怎么样处理呢？这个就是很靠别人的智慧或者是这个法官的智慧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是有问。这本书呢也提到其他的一些面向，就是关于翻译的一些趋势也好或者是一些翻译的状况就是原来的这个 BBC 呢，我们就是懂得现在的这个 BBC 非常出名但是这个 BBC 呢，其实是有自己的团队去做这个翻译。如果太及时的新闻呢，对于这个 BBC 呢，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如果这个新闻呢，我自己的解读如果这个新闻又涉及到非常的偏远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小地方就更容易的出状况有这样子的情况。根据这本书的说法呢，BBC 曾经呢是帮整个的吉尔吉斯的国会呢挨刀的。其实他就不这个纯粹只是翻译的过错就是误译的这个情况。他就不知道这个某一些名字其实只是在吉尔吉斯当地话那边呢，其实只是指称这个国会嘛，所以呢，就不是整个的这个吉尔吉斯的国会呢出现哀悼这样子的情况，只是某一个领导人呢过世嘛，所以这个 BBC 呢没有出证过来就出现了这样子的漏字这个也算是我们的翻译如果不慎的话。就会引发出这样子非常大的问题存在了。
好， 那我们来谈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本书当中令我觉得相当感动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文学家，是阿根廷的一个文学家，他叫波荷士，然后他跟另外一个翻译员叫迪乔
李凡，
尼凡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波荷斯呢，他是阿根廷的作家，所以他的写作呢，他是主要是用西班牙文来创作。然后，可是他在英文世界当中呢，是不太出名啊，一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个迪乔尼凡呢，他就是主动去跟这个波荷斯讲，哎，我想要帮你翻译你的作品，把它翻译成这个英文。然后，也是在这个迪乔尼凡的主动和这个鼓励之下，这个波荷士最终就答应了，然后使得这个波荷士呢之后在英文世界，哎，也逐渐是越来越有名，然后甚至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情都是非常好的，就是维持了很久，然后不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只是作家跟译者啊，然后在生活上也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所以这个是这本书当中。除了我们前面提到那些很剑拔弩张，或者是
弩
很
张，
紧啊很紧张的那些局面以外，
紧绷啊。
也有一些很温馨、很温情的这个画面呢、啊。那这个地方，我给大叔补充一下。
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蛮触动了我的。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博士当时呢，应该是接近这个盲区的，啊，就有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我上网搜索一下，这个博士确实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啊，除了这个生理上有这个问题之外，当时的博士呢，其实是没有什么新作品。我们再补充一点啦，其实博士是懂英文的，但是呢，他就是需要一些外界的刺激啊，才继续的这个创作这样子的情况来才存在。所以这个译者跟这个翻译的本身啊，未必是竞争的关系，或者是译者有译者无，或者是完全这个翻译呢只能看这一个这一个翻译本身的。这个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博士和这个迪乔尼凡呢，就很能够说明这一点了。在这个阿根廷呢，跟这个英语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怎么说呢？就是英语世界呢，我们就是不看重这一个译者的作用甚至呢，我们在这个酬劳方面呢，就已经可以看出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这个译者呢，就是马到。在这个版税方面呢，是可能是没有了，或者是完全很低的一种情况但是这个博士呢，竟然是平分他自己的版税，就是这个迪乔尼凡呢拿50%，然后呢这个博士拿50%，是以这样子的情况去处理他自己的版税了。所以这一点呢，对于迪乔尼凡呢来讲呢，是非常。崭新或者新奇的一个做法，这个迪乔尼凡自己的这个婚礼这个博士也有出席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两人的关系呢是其实非常的坚固，然后这个迪乔尼凡呢，因为翻译的作用或者是翻译的这个情况，也刺激了这个博士继续的创作。然后写出了非常多动人的这个诗词这个就是博士跟这一个他的这个英语的翻译员的故事。后来这个迪乔尼凡呢也出版一本书，就是叫做《大师的教诲》我也特别的上网去搜索一下啦，其实蛮难搜索到这个迪乔尼凡呢后来呢就是不他也一些争执或者是这一个英语的翻译呢，就不再用这个迪乔尼凡的版本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博赫斯死去之后，这个迪乔尼凡是不是更加的一帆风顺？其实没有了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情况。虽然他可以出自己的回忆录回忆这跟这个大师之间的这些互动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这个迪乔尼凡呢，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这个就是我要补充的部分了。
好， 我看回去，原来他叫迪乔凡尼啊，所以我们口
啊，
误啊，刚才啊，
我
不
名
用
字
紧，
读错，
好，不用紧，然后我就补充一下他们解决了，就是虽然讲他之后是没有帮他再翻译作品啊，可是并不是波和斯拒绝让他翻译，而是波和斯的这个太太，她叫俄玉，她就在这个波和斯去世之后呢，就决定断绝与这个迪乔凡尼的合作关系。然后他也找了其他译者啊，可能是他觉得这个给译者的这个报酬太高，又或者是他纯粹就是妒忌他们的友谊啊。这本书这样写了啊，所以最后他们是没有再继续翻译了啦。可是，在他们在这个迪和斯，
博
波
士，
和斯啊，在波和斯生前，他们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啊，是好到那种让他太太都会感到妒忌的那一种，所以他之后就断绝了个关系。那我觉得我们已经大致介绍完这本书，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让我们去看见一个，或者是去了解一个我们平时没有什么会关注的这个角色啊，这个工作，这个职业就是译者。然后，尤其是我们的节目，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会，我们很多时候聊的书，其实都是翻译过来的啦，都是翻译作品来的。所以，译者的角色是确实是非常重要啊。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读了一些书，我们觉得这本书读起来很闷，或者是这本书读起来很不顺畅。哎，其实可能不关作者的事，可能是译者表现不好。然后又或者是我们读一些书，我也是有读过一些书，是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的，然后。很有可能是他的译者确实是翻译到很好，然后用那种很深入浅出、很适合我们这些中文读者的方式，然后把这本书的内容给表达出来。然后可是如果我们去读原著的话，诶，可能是
原
另外一
文
种感觉啊，所以这个
啊。
是译者的功力哦。所以我们选书的时候，除了看作者以外，诶，其实有一些人是会关注。译者就是他会相信这个译者所翻译的书，然后去买这个译者所翻译的书，因为他觉得这个译者翻译，他之前看过他其他著作，如果他觉得他翻译到很不错的话，那这他新翻译的书，他也可以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有一些人选书是确实会去跟着译者的这个口味来决定他的看书的书单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可是却对于我们喜欢阅读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就是译者。那这本书是很好的去介绍了很多译者的经历，或者是他们一些趣事，然后是值得大家有时间的话来找来读读的。
这个就让我想起，其实村上春树的一些作品啊，就是有分这个大陆版还有台湾版的，因为他们的译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有些人呢，就完全只是会买这个台湾版也说不定，因为他们不喜欢这某一方面姓林的这个译者啊，有些人呢，就是纯粹就是看价钱。啊，这个当然就是你自己非常个人的一个口味的关系啊，然后就会影响到你对这个原来的作品啊，就是有怎么样的认识。所以有时你看的太好的这一个译文啊，好译得非常顺畅，不一定是好事。所以警惕之心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本书呢，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你一定是要反思你读这的东西。或者你要非常的小心，你读这的文本是什么啊？然后呢，你不断的去思考，就算你没有看到原文的话，你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态度啊，就是一种非常谨慎的一种态度吧啊，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拜。
拜。